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在我们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3602的朋友说，真儿老师木星好，亚当夏娃的婚姻是盲婚哑嫁吗？那么上帝对婚姻的要求是要像以前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那样啊，还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自由恋爱呢？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也是盲婚哑嫁吧？不过他们的婚姻是出自于神呢，还是出自于父亲亚伯拉罕呢？
在我们的好多文化当中，过往的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发现本来婚姻这件事情呢，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盲婚哑嫁呢一直以来都是婚姻缔结连理的一种方式吧。当然现今我们讲到盲婚哑嫁的时候，是用一种负面的言语来表达一种非常盲目，然后非常不看重爱情，只是好像为了传宗接代的一个这种方式一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么看盲婚哑嫁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真爱之我家好多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爱情的定义给下错了，我们把爱情无上的高举起来，高于婚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世上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盲婚哑嫁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重新去考虑到底爱情跟婚姻之间的角色和关系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现今我们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是错误的，是扭曲过的，是被我们的文化和被这个世界的媒体和言论的影响已经有过糟粕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懂什么是真爱，并不懂到底上帝创造的婚姻应该是怎么样的。因此呢，除非我们重新去定义爱是什么，婚姻是什么，重新知道这个背后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所谓的盲婚哑嫁，我们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首先呢，我想我们所说的盲婚哑嫁和亚当夏娃的这个婚姻是完全两码事。我们所说的盲婚哑嫁是有负面的否定婚姻本质和爱情本质的一个态度，这两个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被人家安排在一起了，就结婚了。当然呢，我们不知道安排的人的背后的目标和他们的这个目的初衷是什么，因为人不可信，所有的一切都不可信，所以进入到其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安全感，也没有任何的保障的。因此呢，就会在极深的一种恐惧和痛苦当中去面对他们由于无奈或者是无法自控的情况底下进入的婚姻关系
结合，
那当然是非常恐怖的。你想起来都是让人觉得这个好像被人坑蒙拐骗卖到一个地方，就是做了人家的配偶，甚至连可能都不是原配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当然我们所指的这完全不同，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上帝是创造主，是全爱全智全能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要相信任何其他人所配合的婚姻会超过上帝配合的婚姻吗？亚当夏娃自己选，他们能选出什么呢？只能选出动物，对吧？亚当在所有的动物里面都找了，找不到配偶帮助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帮手。然后上帝在亚当已经意识到他需要妻子的时候，才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所以是一个智慧的设计，就是我们发现婚姻本身是一种渴望，渴望在对方的身上成为对方的祝福，同时又能够和对方结合，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婚姻关系是大于所谓的爱情的，在婚姻的保护底下产生了爱情。因为爱情呢是一个决定，是一个说我因为要跟这个人走一生了，所以我要决定与他相爱相守，然后才产生了后面的情绪。那这是第一桩的婚姻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看见，
这才叫真正的高定，好，高级定制
量身定制，对对对。到了以撒和利百加的，我们也知道因为整个亚伯拉罕选择媳妇的过程全部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迫切的祷告，然后他的老婆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求得了神的心意，所以他也是高智，也是高级定制，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定好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那我结婚的时候也不认识上帝，那我这个绝对不是高定啊，我这个婚姻绝对没有走在上帝心意里面，那我现在赶快离婚呢，我求 主给我重新预备一个好吗？因为配偶又不信主什么的，很多人都以这样的方式。那如果今天这样告诉说，圣经当中所说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婚姻的床是不可污秽的，因为神看重他，就里面讲的是一个普世的概念，不是基督徒的婚姻，
是
所有人的婚姻都是上帝看重的，因为婚姻是神奥秘的设计，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么当然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就落在了罪恶和撒旦的控制底下，所以我们除非愿意重新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了，这样的话你就会重新发现说，哎，当我把我生命交给神的话，我相不相信神配合的是最好的，我相不相信只有上帝为我配合的那个配偶才是最好的。那么这话就说回来，就是珍儿提到我自己原来已经信主那么多年了，但是在结婚的这个婚姻大事上，我其实是自己先过滤的，我从来都是觉得那我不爱我怎么能带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一定要得先有感觉吧，我先得自己过了，
我得有心动啊，
先过了我这个关再说吧。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拦阻了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生命当中，在我嫁给我先生之前的很长的一段路里面，我从来都是靠自己的方法和决定去筛选的，一直到有一位弟兄来责备我说，你不是说你要服侍主，你不是你的生命都是为主而活吗？你怎么可能终身大事不用祷告呢？你跟我说你不用祷告你就知道我不是上帝的心意吗？他的那一说一下子就让我清醒过来，我突然意识到说，哇哦，原来我们人是多么的不容易让上帝做主啊。让上帝做主，因为我们怕什么？我怕盲婚哑嫁嘛，我怕上帝做的主那个人我不喜欢怎么办呢？我不开心怎么办呢？如果上帝一定要我嫁给那个人是一个我一辈子都爱不起来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对爱情有错误的理解，我们错把感觉当成了爱情。其实真正的爱情是以婚约来维系的，它长长久久的在一个安全合一舍己和排他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学习爱，不断的学习舍己，然后你才能够知道，哇，原来上帝的爱，那个合一舍己的爱只有在婚姻里面才能实现。所有那些我们人间的爱情风花雪月啊，充电啊，什么闪电啊，什么心动啊，一见钟情，那个爱只是一个起初的那个心动，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着心动维系他的婚姻的。
前两天我参加了我们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们的婚礼，哎呀，现场把我哭的呀，把这个眼泪哗哗哗的。为啥呢？我要跟大家讲哈，他们两个人是在哪里认识的呢？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因为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那在美国
那也属于另一种盲婚哑嫁，
对，真的就是盲婚哑嫁哈。而且我们这个弟兄呢，从来不下载这样的软件。前一天在他下载这个软件之前呢，是我们教会其他的弟兄说你试试，你试试哈，因为年龄也慢慢偏大了嘛。结果他就下载了这个软件，下载软件的当天晚上就跟我们的这个姐妹在软件上遇见了，很有意思哦。这就是基督徒最美好的地方。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没有说你干啥工作的，你挣多少钱，你有没有房，你有没有车，你是哪里人，没有。他们就开始聊圣经，然后从聊圣经的过程当中彼此确认都是爱主的人，
是。
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一周以后见面，见了面以后呢，两个人越交流越发现说他们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喜好的地方很相像，而且在很多的一些服饰的理解上面非常的相像。两周之后，这个女孩子家在旧金山，带着这个男孩子就去见了他的父母。我觉得这个男孩子特别的尊重这个女孩子，因为他跟这个姐妹说，我要先见你的父母得到 permit， 就是得到他们的应许，我们才可以接下来去约会交往。因为这个女孩子的爸爸自己就是牧师，而这个男孩子呢以前也是青年牧师，所以两个人在这个交谈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那就是高手论剑啊。这个岳父不是问说你有没有房，你有没有车，你能不能养得起我女儿，岳父跟他聊的全部都是圣经，全部都是聊他对神的话语的理解。
太棒了。
然后聊完以后呢，这个岳父说，好了，我同意你们两个人交往。
因为也发现在聊的过程当中，对方是个真心爱主的人，
真心爱主的人。因为这个女孩子长得特别的可爱漂亮，而这个男孩子是一个韩国的弟兄，大家可以想象吧，一个小眼睛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这长相上不配我这姐妹长这么漂亮哈。但是后来有一次在他们的婚姻辅导结束之后，他们在教会做了一个见证，这个女孩子就当着所有弟兄姐妹们的面分享，她说，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我愈发觉得他叫 Kevin， 是上帝为我预备的，
太可爱了。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首先我在16岁的时候，我就定义要嫁给一个韩国人，结果他就是韩国人。
哎呀，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
对，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正看到的就 就是神如何预备我们两个人，在我们没有彼此相见，神为什么透过一个这么盲婚哑嫁呀，就是社交软件上，大家知道社交软件上 PO 的照片可以是假的，
是
他说，但是神就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预备我们两个人，当我们彼此遇见彼此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一个阶段，就是当我们都已经对婚姻有了盼望，而且对婚姻有了明确的想法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两个人就像开关一样，啪嗒就合在一起，然后灯就亮了。
是没错，其实一个真的美好的信徒的婚姻，我们真发现不需要所谓很长的谈恋爱的经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定义要寻求上帝在婚姻当中的旨意的时候才开始交往，所以有清楚的交往的目标，不是所谓的那种一见钟情触电了激情四射之后先犯罪堕落，然后才发现说哎呀我们两个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们还是一刀两断吗，性格不合或者什么，难道这个世上每一个婚姻的结合不是因为所谓的爱情吗，难道他们的分离不是因为所谓的我们对爱情破裂的一种诠释吗，这些难道我们从来没想过不是婚姻出错了，而是我们对婚姻的解释和爱情的解释定义出现了极大的错误，
是
因此我们鼓励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误以为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盲婚哑嫁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情，我们所说的圣经当中的每一件真实的一个美好的记载都是让我们重新去反映说我现在的不一定是对的，
在雅歌当中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如果大家去看雅歌的话，真的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爱情的一卷书，但是神要透过这一卷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是要情愿，婚姻当中一定是情愿，我情愿为你改变，我情愿委身这样的一段盟约，我情愿为你等待，我情愿为你献出我的一切，这才是婚姻最高的级别，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许配的人是分不开的。在我们曾经采访的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先天的残疾人，因为妻子的父母不同意，妻子的父母即便是很好的信徒，但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去陪伴一个残疾人一生，他们两个人为之抗争了16年，16年后当他们婚姻再结合的时候，在采访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那一刻我就觉得神太伟大了，我的妻子排除
万难，
所有的困难等了我16年，我们在结婚的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就是哭着度过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所许配的人是分不开，但你也要相信神不会让我们像在我们原始传统文化当中的盲婚哑嫁一样给你一个你承受不起的婚姻，他一定为你是高级定制啊，一对一的。所以我们对婚姻要有信心，对我们的神更要有信心。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Joy that makes our love complete.